在座的每一位
身体都健康啊，一切都平安，服事靠主得力。那么什么是靠主呢？我们看看这个图片，有两个圈圈是代表着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里面有宝座。那么这个宝座呢，是我们在上面呢，还是主在上面？我要求主来帮助我。我有时候是自己常常的，这个很简单，这个小事情，这个直接的反应就是我靠我自己了，常常要求主来帮助我。永远都活在主的里面，都一直一直不断的操练，让主永远坐在我的生命宝座上面。这个也是我们要常常来提醒自己，主是否在我的生命宝座上面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啊，只不会做错的决定，做错了决定，常常自己会后悔了。那今天我们来看主耶稣和门徒的这一段对话，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九章38节到41节。约翰对耶稣说：夫子，老师，我们看见呢，有一个人奉你主耶稣的名在赶鬼，我们就禁止他，不可以奉主耶稣的名赶鬼，因为呢，这一个人呢，他不是跟从我们的。耶稣说：不要禁止他，因为没有人可以奉我的名行异能，反倒能够轻易来毁谤我。不是抵挡我们的，就是帮助我们。凡是因为你们是属基督，给你们一杯水喝的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这个人不能不得奖赏啊。所以第一，我们要凡事求告主，大事小事都要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求问告诉耶稣。那么我们来看，首先38节，门徒他们有没有来求告耶稣？他们是先问了才去说才去做，还是先做了才去告诉耶稣？就好像先斩后奏一样。为什么门徒们他们先做了之后才去告诉耶稣呢？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禁止的理由。第一，约翰说我们就是我们12个门徒，看见了有一个人奉主耶稣的名去赶鬼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禁止他，理由是因为这一个人他不跟从我们。我们是谁呀？我们是耶稣他彻夜祷告，他所设立，他所拣选的12位使徒，哎，是耶稣他给我们权柄能力去赶鬼耶。你这个人是谁呀？你不是我们一个团体的，你不是我们一国的，你凭什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赶鬼啊？所以呢，就禁止了。人性呢，很容易的理直气壮，理由充分，绝对的禁止做这件事情，说那一句话。那么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是定了好多的规定，好多的禁止？我们禁止摸这个，禁止戴这个，禁止看，禁止闻，禁止吃，禁止穿，禁止拿，禁止停，禁止想，禁止问，禁止说，禁止做，禁止行入喝跳玩。在我们的个人，我们是不是给自己好多的禁止？在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给我们的配偶，给我们的孩子，是不是有好多的禁止？在教会里面，在小组里面，我们是不是也有好多的禁止？在我们的职场上也有。那么 这个禁止呢，是不是你的标准、我的标准、谁的标准？就像我在家里，我禁止什么？我禁止十点之后不能有人洗澡，我禁止碗盘吃完之后不能放在桌上。那我先生禁止什么？他只要是跟健康有关系的，他都很禁止，禁止吃食物微波的东西，只要是微波的东西都禁止我们吃，甚至我们不小心呢、啊，肚子饿啊，去素食店啊 7-11 买的便当微波之后，让他知道，全部丢掉，是很严重的啊，禁止，禁止啊，禁止吃垃圾食物，麦当劳禁止。这个到底是以谁的标准为主？就好像亚当夏娃，我们的始祖，他们犯罪吃禁果，然后呢，天天吃善恶果，吃了善恶果的结果就是以自己为标准。那么同样的，今天我们大家也都以自己为标准。但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的领域，这个的分辨力只有靠主，不是靠自己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分辨到底是禁止、是犯罪、是命令，到底这个是一个建议、是一个节制、是一个我们要谨慎小心，还是这是属于尊重、包容、自由？或者一个例子，上帝是不是禁止夏娃、亚当不可以摸禁果，不可以吃禁果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不可以摸吗？摸了就会死吗？还是吃了才会死？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小心。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喝酒吗？是禁止喝酒还是禁止醉酒？这么差一点点，我们如果没有分清楚的话，我们会伤害了同工的心，我们会破坏了我们的夫妻关系、亲子关系。我们一定要分辨清楚，就好像是红灯绝对停，红灯不停，闯红灯一定是要拿罚单的。但是呢，黄灯呢，这个是告诉我们一个小心提醒，要谨慎哦。但是黄灯会不会拿红单？会不会罚钱？不会。还有绿灯就是自由的通行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分辨。我们常常关系的破坏、冲突，都是因为在这个禁止，还是这个是一个建议，这个是一个节制啊，这个是一个小心。一个人他离婚了，是不是犯罪？除了奸淫跟死亡不能离婚，我们有很多的理由，他有家暴，他有赌博，他有不尽妻子的责任、不尽丈夫的责任，所以就可以离婚吗？不可以，禁止就是百分之百，绝对不能去打九折、八折，绝对不能像蛇说不一定哦、也许哦、可能哦，因为这些理由就可以去做了。 No， 禁止就是禁止，就是百分之百，不能去把它删减。神的标准说不行就是不行，我们绝对不能去把它打折扣，把那个标准降低了。我们只能说，神啊，我做不到， 我软弱，求神你饶恕我，原谅我，加力量给我，帮助我不要去犯罪得罪神。同性恋是不是犯罪？是。我们不要降低神的标准，说哎，这个是先天的啦，这个是有原因的，然后呢就降低神的标准。 No， 绝对不能。禁止就是禁止，百分之百不能吃就是不能吃，不要降低神的标准，也不要去增加神没有的。禁止给自己重担，也给别人重恶。上帝没有说摸了必定死，我们不要去增加。上帝说一定死，我们也不要说因为这样所以就不一定死。所以这个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在讲这一点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要合神心意，我们就要靠主的引导，因为我们要承认我们常常是做错误的判断了。好，我们来看耶稣说不要禁止他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不要禁止他？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可以轻易的毁谤我。也继续的说第二点，不是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。哇，这里我们看到怎么会这样子呢？门徒有几位？12位耶，他们都一致赞同支持表决要禁止这个人耶。可是耶稣一个人想法跟12个门徒完全都不同，那我们要听谁的呢？我们要听谁的？到底耶稣和门徒哪里不一样？想法哪里不一样？耶稣的想法是什么？耶稣的想法是不是敌人就是朋友。可是门徒的想法是什么？门徒的想法跟耶稣的想法到底哪里不一样呢？还有耶稣的理由跟门徒的理由也不一样，那我们来看哪里不一样。哪一个是耶稣的想法，哪一个是门徒的想法？第一个，不是敌人就是朋友。第二个，不是朋友就是敌人。哪一个是耶稣的想法，哪一个是门徒的想法？他不是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，不是敌人就是帮助我们，就是我们的朋友。这是耶稣的想法。耶稣的想法是跟门徒不一样，门徒的想法是不是我这一国的，不是我们这个团体的，不是我们的朋友的，就是我们的敌人，就要切割。但是耶稣讲到很重要的一点，我们真正的敌人，真正敌基督的是毁谤耶稣跟抵挡耶稣。记住这两点，毁谤耶稣跟抵挡耶稣。所以谁是敌人，谁是真正的毁谤耶稣抵挡耶稣的人呢？是谁呢？这一段经文耶稣说，这一个人他奉我的名，他就不能够轻易来毁谤我，他不抵挡我们就是帮助我们。所以这个人呢，他不是 毁谤我们，不是抵挡我们的人。另外在马太福音，耶稣说，不和我相合的就是抵挡我们的，不同我们收据的就是分散的。谁是和我们不合的人？谁是和我们不同的人？是谁？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，他的上文下理整个讲这句话，耶稣说的是魔鬼撒旦。除了魔鬼撒旦是抵挡耶稣、毁谤耶稣和耶稣不合的、不同的，还有一个就是魔鬼的孩子、魔鬼之子。谁是魔鬼之子？耶稣说谁是魔鬼之子？耶稣说法利赛人是魔鬼之子。法利赛人毁谤耶稣、抵挡耶稣、离弃耶稣，谋害要杀死耶稣。所以我们要分辨谁是我们的敌人，谁是我们的肢体。我们肢体都是在一个身体里面的，不要去切割，不要去切断。有一个笑话，有一个人在海边走着走着，看到有一位先生，他要跳海自杀，他赶紧去把他拉着，说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人生何等的美好，充满了盼望，问题一定可以解决的。然后就问他说，哎，请问你有没有信仰？你是无神论还是有信仰？他说，我有信仰，我信基督教。那他就问说，那你是天主教还是新教？他说我是新教。那他就问他说了，那你是圣公会还是浸信会？他说我是浸信会啊，太好了，我也是浸信会。然后他说，哎，你是神的浸信会还是主的浸信会？他说我是神的浸信会。他说那你是美南浸信会还是美北浸信会？他说我是美南浸信会。哇，太奇妙了，我们都一样。然后他继续问了，那你是传统的浸信会还是改革派的浸信会？他说我是改革派的浸信会。那他就说，那你是1879年的改革派还是1915年的改革派？他说我是1915年的改革派。然后呢，他就一脚把他踢下去，他说我们不同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给我们一个提醒，到底同不同，到底谁属于耶稣基督，这个是谁的标准？我的标准，你的标准，谁的标准？赏赐的是耶和华，审判的是耶和华，结果是神在审做决定的。最后我们看41节，耶稣说，凡因为你们是属基督，谁是属基督的人呢？给你们一杯水喝，给你们一杯水，这个人是谁呢？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他不能不得赏赐啊。谁是属基督？信徒、门徒、圣徒、基督徒都是属基督的。那么这个人给我们这个圣徒一杯水喝的这个人是谁呢？有可能是犹太人，有可能是外邦人，有可能是信主的人，有可能是不信主的人，甚至可能是那时候欺压他们的罗马人。不管他们是谁，只要给圣徒一杯水喝，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一杯水，神都纪念，神都看见，神都要报答赏赐这个人的。 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点，告诉我们，凡是我们为自己做的，都是白工，都是虚工，都是枉然的。为主做的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都要得到赏识的。所以我们的焦点永远都是在靠主，为主做。我们看这一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？一二三，请。如今还是伺候，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，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，一直到底，并且不懈怠，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好，我们再念这一二三，请。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因我知道，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，我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我们的焦点，我们所侍奉的，我们眼睛所要定睛的，我们所想的，所看的，永远都是靠主，为主，在主里面。最后这一段经文呢，总结归纳三点的原则。第一，要求告主，我们一定要先求问祷告了再去行动，而不要像门徒先做了再告诉神，再告诉主。我们常常会觉得说，这个理直，这个一定的嘛，不用想嘛，这个一定就是这样子做的嘛，一定就是这样子的道理了。可是当我们甚至两个人、三个人、四个人、五个人都同样这样看见的时候，我们就认为这铁定，这是绝对的，一定要去禁止的。但是去问主的时候，主的答案常常是跟我们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不要自以为聪明，自以为有理，一定要谦卑，一定要虚心，一定要先问主，一定要先祷告再行动，养成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跟习惯。第二个，主必定会引导，主必定会告诉我们应当怎么行，或向左或向右，必有声音说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当中。因为主耶稣他就是道路，就好像我们人开车在路上，一定那个方向盘要左右左右，一定要修正的。我们一个人是不可能说不用改变的，一定要每一天读圣经祷告，不断来修正我们的观念想法。第二，主耶稣是真理，他是唯一的标准。人跟神跟主的标准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绝对是顺服主不顺服人是理所当然的，听主不听人是理所当然的。第三，主掌权，主会赏赐的，属耶稣的信徒门徒圣徒，主会赏赐。同样的，即使他不是非基督徒，他就是坐在我们基督徒身上，神都要赏赐他的。所以呢，有一段这一段经文非常好的提醒，可以告诉我们要求告神，主会引导我们，主会尊重赏赐看重我们。所以我们要专心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一定要认定主，主必定会指引我们的。若有人服侍主，就当跟从主，是我们跟从主，不是主跟从我们。主在哪里，服侍的人也要在那里，天父必尊重这个人。最后我们大家一起起立，我们 一同来念这段经文，也用祷告的心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不要靠自己，要靠主。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念一二三情。我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我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我的路。若有人服侍主耶稣，就当跟从主，主在那里，服侍的人也要在那里，天父必尊重他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也为我们的奉献来祷告，我们也请师事到前面来，我们要奉献来回应神的爱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慈悲爱我们的天父，谢谢你赏赐给我们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我们要来天天数算神你的恩典，我们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，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，我们要常常的依靠主，因为主你乐意将一切的好处都赏赐给我们，我们也要来回报神的爱，我们要将我们所得着的我们要分享。主啊，我们也将我们的金钱来到圣殿，来到神你的面前归给神。主啊，你来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从你领受恩典，也来回应回报神你的恩典。谢谢神赐福每一位的奉献，孩子诚心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